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民数记》。好，我们大家可以先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就是《民数记》29章。因为这一章的经文呢。事实上，《民数记》29章跟28章，是一个整体的内容，就是神教导以色列人，就是进了迦南之后呢，他们仍然要守各样的节气并且在各个节气呢，也要有献祭。那么当然了，就像我们上次来查考民数记28章，以色列人呢每一天他都要献祭。那么在每一天的这个敬拜神这个献祭之外呢，他们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安息日，比如说每个月的头一日比如说就是很多的节气，在我们上一次我们看到了有这个月节，有五旬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在民数记29章我们会看到这个有吹角节有大赎罪日还有祝棚节。那么在这样的节气当中，他们应该怎样来敬拜神怎样来献祭。所以民数记28章和民数记29章是一个整体的内容，就是教导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应该怎样的按着神的心意来敬拜神，怎样的来献祭。我想确认一下，我们今天是不需要翻译对吗？
不需要翻译
啊。好的，谢谢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我可以一页一页的来翻动这个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大家可以边来看边来思想。因为这一章的经文呢，也就是民数记29章的经文呢，事实上在立位记都有提到，都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也可以说是就是重复的地方，因为我们立位记已经是全部查考过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民数记，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事实上在我们以前立位记的查考当中都已经查考过了。好，我现在会来翻动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边来看边来在心中来思想。好，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就是民数记的29章整章的经文一共。民数记29章跟民数记28章呢是一个整体的内容。那么这就是当以色列人或者说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再一次向以色列人重申他们应该怎样来敬拜神应该怎样来向神来献祭。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所查考的民数记28章当中呢，谈到每一天的献祭也谈到每一个安息日，也谈到每一个月的头一日，那么也谈到节气逾越节，也谈到这个五旬节或者说七夕节。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民数记29章同样的也接下来谈几个很重要的节气，那么就是七月的第一日，我们要注意啊，这个七月是犹太人的这个历法，跟今天的所谓的阴历公历都是不一样啊。那么这是以色列人的，按照以色列人的这个年历，就是七月的第一日是吹角节，或者说吹角的节气。这时候就是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开始要预备自己的心，因为大赎罪日，也就是7月的第10日，大赎罪日的日子，很快10天之后就要到了。 那么在接下来这十天呢，被称为严肃的日子。所以以色列人在这十天，任何这里特别注意哈，任何这个忙碌的工都不可做。啊，任何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么呢，要来向神献祭，那么呢，还要刻苦己心。在这十天都是严肃的日子，被称为严肃的日子，非常庄重。那么以色列人要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第十日的这个大赎罪日。那么同样的大赎罪日也要献祭，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是吹角节的献祭，赎罪日的献祭要献多少的牛羊怎么献按的这个数量都写得很清楚。然后呢如果我们刚才就是看经文的时候呢，你如果特别注意到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一次说到献祭的时候特别强调这是在这个日常常献的这个燔祭和铜献的素祭之外要献上的。也就是说就是你每一天的献祭，就是日常的献祭你仍然是要献的。比如说七月的第一日是吹角节，那么呢你要献祭，就是吹角节特别的献祭。但是呢同样的七月的第一日呢也是月朔，也是月初的日子。那么这一天按着神教导以色列人，这一天本来也是要献祭，就这一个月的第一天本来就是要献祭的。然后每一个日子都要献祭，所以打一个比方，事实上就是在七月的第一日有三种祭要叠加在一起，而不是说只要献一种祭，其他的两种祭都可以取消掉。那么这三种祭就是日常每天的献祭，然后加上月初的这个献祭，每个月的第一天的献祭，然后还要加上这个吹角节的献祭。打个比方，这就是七月的第一日。那么同样呢，在这个大赎罪日七月的第十日的献祭仍是一样，就是日常的献祭同样仍然是要献祭。那么呢还要再献上这个大赎罪日特别的献祭。但是刚才经文当中呢，事实上是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民数记二十八章也是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就是每一天的献祭都是不可以中断，都是必须要进行的。那么在一些特别的日子还要献上特别日子的献祭。并不能因为有特别日子的献祭就取消每一天的献祭。是全部是累加在一起的。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在这个大赎罪日过后五天呢，就是这个祝棚节。大赎罪日那一天人们是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我们从这个大赎罪日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天是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然后认罪悔改。包括这一天就是大祭司首先要为他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然后再带领以色列人来献祭。这个吹角节这个大赎罪日的献祭，包括接下来的这个祝棚节，就是大赎罪日之后第五过后的五天，就是七月十五号的一个祝棚节，以及接下来的七天，就是以色列人都要住在棚子里面那么这其实都是团体的，都是团体的节日，不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单位，就是以色列人是要聚集在一起来过这些节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团体的一个向神的敬拜，然后向神的献祭。那么大赎罪日过后的第五天就是这个祝棚节。那么在祝棚节呢，以色列人要住在棚子里面七天，那么每一天都要献祭刚才在经文当中就是每一天的献祭都要献什么样的牲畜献多少都写得非常详细。但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这个 公牛犊的数量是逐日减少，那么其他的这个羊啊，其他的献祭这个数量是不变，但是唯独就是公牛犊的数量是逐日减少，就是从这个14头公牛犊，然后呢逐日减少。13头公牛犊。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第二日就要献公牛犊12只，那么第三日呢就是公牛11只，所以公牛的数量是逐日减少但是公绵羊呢是2只，就是一直不变，一直到第八日。一直到第八日，这个公绵羊就只是献一只了。那么，公羊羔，前几日公羊羔都是献14只，那么到第八日呢，公羊羔就是献7只，减半啊。所以，在这个祝棚节，这个献祭是这样的，就是。每一天都要献祭，但是呢，公牛的献祭是逐日减少。那么到第八日就是公牛就是只用献一头啊。那么最后呢，就是39节、40节，这是一个总结啊。第40节就是摩西照耶和华吩咐他的一切话告诉以色列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民数记29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没有具体说七月的第一日就是吹角节。或者是第十日就是大赎罪日，那么第十五日就是大赎罪日过后的第五天是祝棚节。他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没有提这个具体节日的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对照利未记23章，我们就知道哦，这几天是有特别的节气，所以是有特别的献祭。那么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29章呢，重点是在讲在这些日子里应该怎样来献祭啊，重点是在讲应该怎样来献祭。那么在利未记23章呢，就谈到在这几个日子里，应该预备怎样预备自己的心来敬拜神。那么首先就是吹角日或吹角节，那么这是七月的第一日。这时候要吹角，其实就是提醒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要开始预备自己的心。那么接下来这10天都被称为严肃的日子，就是预备自己的心，因为第十日就是大赎罪日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大祭司的带领下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来献赎罪祭。所以有十天的时间让以色列人好好的省察自己，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自己。这10天任何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就是要专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到第10天呢，就是大赎罪日。那么这个大赎罪日这一天就是任何工都不可以做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一天要刻苦己心同样的在利未记23章也是反复的提到，这是大赎罪日这一天刻苦己心，就是真正的要为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要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要带着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心去献上这个赎罪祭。那么这一天 也要禁食啊，当然也要祷告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赎罪日过后的第五天呢，就是七月十五日呢，这就是祝棚节。那么祝棚节被称为是欢乐的节气。那么以色列人这时候要住在棚子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就是丰收过后，这个时候粮食也丰收了，然后呢就是牲畜啊这些就是也都该成熟的也都成熟了。所以呢祝棚节是一个欢乐的日子，所以被称为欢乐的祝棚节，也被称为呢这个这是秋天农作物的一个丰收，也是一个收藏也被叫做收藏节。那么以色列人住在棚子里面，他们在一起享受神给他们的这个赐给他们的丰收，那么他们当然在一起也思想神的作为，但是重要一点也是在一起来来欢喜，来快乐，来向神感恩。那么呢同样的是也是忙碌的工不可以做不可以做那些忙碌的工。那么也是同样每天都要献祭，然后呢在以色列民要在这个棚子里面要住七天。那么当然了每一天都会有盛宴都会盛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些献祭呢，就是有些祭像燔祭是完全的焚烧，但是呢有些祭是一部分的牲畜献祭，一部分的牲畜是留给祭司那么还有一些呢是祭司和这个以色列民一起来享用的。所以我们会看见献这个牲畜的时候呢一定要献素祭，就是献多少这个牲畜就要献多少素祭。其实这是有神的恩典和智慧，因为这个只是一部分的这个祭物是完全烧掉，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给祭司啊和以色列民享用的让他们在一起来享用。那么所以就是会有这个牛羊啊这些牲畜的肉，那么还要有素祭，所以特别提到这个素祭的比例要是多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神真的是对他百姓的这个爱呀、和看顾真的是无微不至，真的是无微不至的。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一起就是欢乐度过祝棚节，一方面向神感恩那么不可做我忙碌的工，那么他们在一起呢也有这个宴席来享受神的祝福。那么所以那么祝棚节呢在我们查考这个民利未记二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看到祝棚节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个再来，就是弥赛亚新天新地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撒加利亚书描写到，就是将来在神的圣城有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在一起来庆祝祝棚节，就是在神的圣城当中有外邦人和以色列民在一起来庆祝祝棚节。所以这个非常的明显，这就是预表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就是主耶稣基督再一次降临，神的国完全的降临，这时候所有在基督里得救的人无论是以色列民无论是外邦人，所有的在基督里得救的人与神和好，那么就用这个祝棚节来预表将来那个美好的日子。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在赎罪日这一天，圣经反复强调这一天要刻苦己心，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那么事实上在赎罪日的十天以前就已经开始吹角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要过严肃的日子了就要预备自己的心，要省察自己的罪，要在大因为大赎罪日来到的时候，要在大祭司的带领下来到神的面前来献赎罪祭。那么大赎罪日结束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平安喜乐和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祝棚节，以色列民在一起来享受神的给他们的恩典和祝福，当然也是一个 预表与神和好的那样的一个喜乐的日子，神在他的名，神与他的名在一起啊。所以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就是越是有前面这种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克服己心，就越是有后面这种啊喜乐、这种平安、这个与神和好、这个欢乐的祝棚节。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就是认罪悔改、忧伤痛悔的心和一个在基督里蒙恩得救喜乐的心是永远是连在一起的，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真正的认罪悔改了，你一定能够尝到那个天恩的滋味，他尝到那个赦罪的平安，你真正的就是得到那种喜乐、那种平安，是这个世界上一切没有办法得去的，没有办法夺去。因为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已经不再是罪人了，你已经被耶稣的血所洁净，你与上帝已经和好，你是上帝的儿女了。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认罪悔改和忧伤痛悔和这个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喜乐和平安永远是在一起的，永远是在一起，不可能只有一样啊！不可能说我永远在那里忧伤痛悔认罪悔改，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不可能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一定是没有真正的来认识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救主和主耶稣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同样的有些人呢，就是啊，我是基督徒啊，就是啊，我很喜乐，我很平安，但是呢，他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或者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其实这也是不正常的，这也是不正常。真正在基督里的喜乐，真正在基督里的平安，前面一定是有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认罪悔改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赎罪日之后才会有欢乐的喜乐平安的祝棚节啊，这不是不可以分割的，不可以说啊，我们只有在这个赎罪日里面刻苦己心啊，就是哀哭痛悔，但是我们却没有欢乐的祝棚节，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也不能说啊，我只有这个欢乐的祝棚节，但是我不想要那个刻苦己心、忧伤、痛悔、认罪悔改的那个大赎罪日，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基督徒的喜乐和基督徒的认罪是永远是连在一起。你真的认罪，你真的为罪痛悔、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住在哪里呢？神住在这个为罪痛悔的人的心中。所以呢，这就是这其实我们要从圣经中特别看到这一点，就是今天很多人呢就觉得啊，就是如果你总是强调啊要认罪、要悔改、要舍己、要背十字架啊，很多人说那我就没有喜乐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你越是认罪悔改、越是舍己背十字架，你越是得到那个真理里面的自由，你越是与基督同行，享受与主同行、与主耶稣同行那个喜乐无比的日子。因为就是有一首歌唱得好嘛，就是与耶稣同行，就是在地就如同在天堂一样，这是最喜乐最美好的日子。其实这也就是祝棚节的预表，就是神与人和好在一起啊，喜乐平安享受这个宴席。所以就是并不能啊，我们并不能说好像就是一看到就是哎呀，圣经让我们认罪悔改啊，主耶稣让我们天天都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就觉得哎呀，那我就没有喜乐了。这恰恰相反，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有真正的喜乐。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不能只追求喜乐，却不要去认罪悔改，却不要去舍己背十字架，这也是不可能的。就是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每一天 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走十字架的路，我们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当主耶稣说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说的是天天舍己，天天背十字架啊，不是一次的，不是一次。那么事实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才能经历那个与神和好、与耶稣同行的那个喜乐的日子啊，或者说在地如同在天喜乐的日子。简单的说，就是大赎罪日的刻苦己心、忧伤痛悔和这个喜乐平安的祝棚节是密不可分的，密不可分的啊。我们不可能只要喜乐平安的祝棚节，却不要刻苦己心的赎罪日啊。我们也不可能就是只有这个刻苦己心的赎罪日，但我们却经历不到与神和好的平安，这也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认罪悔改一定经历与神和好的平安和喜乐啊，一定是在一起的。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地方，就是赎罪日和祝棚节是紧密的连在一起。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祝棚节期间，这七天每一天的献祭，这个公牛的数量是逐日减少。那么到了最后一天呢，这个公牛呢就只用献一只。那么第一天他们是要献13只的。第一天献13只公牛，第二天献12只，第三天献11只，那么到第七天献7只公牛，那么到第八天呢，也就是最后一天呢，就只献1只公牛，是这样。那为什么神要这样规定呢？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实这就预表哈，就是所有这种牛羊的献祭啊，有一天是会结束的，有一天是会过去的，有一天是不再需要献这种牛羊的献祭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作为这个赎罪祭，他作为那个最完全的赎罪祭，一次献上就能够为这个罪人来献上这个赎罪祭。从此之后再不用去献那些牛羊的祭，而且牛羊的祭呢也无法真正的洗净人的罪。牛羊的祭只不过是让人去盼望，去思想那将来要来的那个最终的那个真正的完全的赎罪祭，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当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他把他自己一次献上，所有的这些牛羊的祭就没有必要再献了。所以在祝棚节当中的这个献祭，神其实特别的就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就是有一天这些牛羊的献祭都不再需要了，会结束的。所以在祝棚节里面的这七天，牛就是最重要的这个祭物啊，就是公牛，因为公牛是最贵的嘛，或者在当时来说是价值最高的，就是这个价值最高的这个祭牲啊，献祭的牲畜哈，公牛，它是逐日减少，逐日减少，逐日减少，到最后一天呢，只用献一只就可以了啊。其实这是一个预表，就告诉神用的这个预表的方式告诉以色列人，就这个牛羊的献祭，你们现在还是要献，还是要献，但是有一天牛羊的献祭会结束的，会不再需要了啊，有一天会。主弥赛亚降临会拯救世人，然后弥赛亚拯救的方式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作为完全最终的赎罪祭，把他自己献上，洗净人的罪，真正的洗净人的罪，而且永远的洗净人的罪，所以再也不用再去献这些牛羊的赎罪祭了。吹角节或者赎罪日、祝棚节，同样全部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啊，那么我们还特别注意到一个地方，这里呢反复说就是什么工都不可做啊，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就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事实上在这些节气当中，以色列人要不要做工呢？显然是要做工，因为他们要献祭嘛，对不对啊？就是他们要把牛羊带到祭司这里来，祭司或者祭司在利未人的帮助下呢会来杀这些牛羊，会来献祭。这其实也是非常繁忙的工作哈，或者这也是工作量很大的工作。但是这里特别说什么工都不可做，就是说什么那些无关的工啊都不要做，就专心的来敬拜神，专心的来献祭，或者在祝棚节的时候呢，就是专心的就是在一起来享受这个在主里面的这个平安，来思想神在选民身上的作为，就是以色列民要思想神怎样把他们带领出埃及为奴之地哈。所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或者说什么工都不可做，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因为那个时候还要献祭，那个时候还要献祭，以色列人还把牛羊带到祭司这里来，所以还是会做事。但是呢就是说什么与之无关的事情都不要做了，然后呢要享受在主里的安息。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劳碌这个字，不要劳碌啊，不要心里焦虑，不要心里紧张啊，要这个时候要专心来到神的面前啊，要专心的来敬拜，来侍奉神，也享受在主里面的，在神里面的这种安息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地方啊。所以为什么反复强调劳碌的工都不可做？第一个就是你要安息啊，你要安息，你要把你的全副的心思意念都放在神这里来啊。第二个就是专心的敬拜神啊，专心的献祭啊，专心的思想神的事情，或者专心的来求神来光照自己，来省察自己有没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就是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哈，就是以色列人呢即将进入迦南了。那么这时候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呢他们可能会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呢就像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的父辈一样，当他们40年前面临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呢，那一批上一批以色列人他们心里是充满了恐惧的因为他们打发12个探子去到迦南地，就是打探了40天，结果有10个探子回来都是报恶性的探子，都是说哇，迦南的人很厉害，很凶，很高大他们都是吃人的，他们就是吞吃我们，就像吞吃蚂蚱一样。那么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是心里非常惧怕的，那么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事实上他们是跟米甸人有过这样的冲突，然后前面跟亚门人有过这样的冲突他们也见识过这个摩押人。所以呢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也会有也或者说也可能会有这种惧怕，非常惧怕马上要进迦南了马上要与这样的一些人征战，因为他们有40年可以说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去打仗的，40年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可以说是非常平安的日子他们也不愁吃也不愁喝就是穿的用的都没有损坏，上帝就是完全的保守他们，虽然他们还是有不停的抱怨，但是呢这40年就是确确实实是非常平安的日子了，也没有打仗什么也都不缺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不停的抱怨，但是事实是他们过了40年平安的日子。那么接下来呢他们要进入迦南，而且他们也知道迦南这些有敌人有抵挡他们的，或者是有陷害他们的或者是想要击败他们的，比如说摩押人，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也会恐惧，就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也会恐惧，就像今天很多人过平安的日子过得太久了，像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感谢神我们这一代人过了好几十年平安的日子没有经历2次世界大战，没有经历，也没有怎么经历冷战也可以这样说，没有怎么经历冷战过了很长时间平安的日子， 但是如果一下子要让我们进入到这个征战当中，我们会感到很恐惧哈，这是一个很人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活动，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以色列人呢，他也可能会感到很喜悦，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神告诉他们，你们进迦南，你们可以分产业啊，你们这十二个支派产业要怎么分啊？要按照人数分啊。这以色列人听到这个，听到神的应许，他们也会很高兴。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几个妇女哈，就来争啊，我们也要产业，虽然我们的父亲死了，我们没有兄弟啊，但我们要产业。他们也会有一种很喜乐的状态，因为他们以前在旷野没有产业嘛，没有产业，旷野都没有产业，旷野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这个出产，什么葡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当他们说啊，我们可以进到迦南，而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啊，迦南的葡萄非常非常的大啊，就像40年前那个探子回来告诉他们的啊，迦南是非常好的地方。啊，神说他们进迦南，他们可以有很多的产业，他们可以分，他们也会很喜悦。所以这个时候，这一代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前呢，他们的心里呢，可能会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害怕打仗，一种是害怕打仗。那么还有一种呢，可能是非常高兴啊，我们没有产业，我们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可以进入迦南了，我们就有自己的这个土地了，有自己的这个产业啊，自己的葡萄树，自己的房屋，我们有自己的这些产业，他们可能也会很高兴。但是这两种情绪哈，或者这两种态度呢，我们要说呢，这都是在看这个属地的事情，要么就是在看这个地上的敌人，就是迦南的这些敌人，那这些外邦人，要么就是在看这个地上的产业啊，地上的葡萄树，地上的肥沃的土地，地上的房屋，地上的这些啊，要么就是在看地上的这些东西。所以无论是他们的恐惧，无论是他们的喜悦，他们是眼睛在看这个地上的人，或者地上的事啊，或者地上的物，地上的产业。但是神这时候呢，就要让他们的心思意念全部都到神这里来，就是不要去想迦南的敌人啊，不要去想你们啊将要与你们的敌人去征战，也不要去想啊，你要分到多少多少财物啊，分到多少多少产业，这些你都可以放在一边。这个时候心思意念要专注到神这里来。进了迦南之后，我要怎样来敬拜神啊？我要怎样来向神献祭？我要怎样来守住？就像在旷野一直守的啊，这些节气，我要到迦南了，我同样要守住。所以呢，这可以说这是神给他们做的一个心理建设，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词哈，确切的讲，我也不知道用这个词到底是不是很贴切哈。反正就是说，今天不是很多人说啊，你要从事一个什么事情呢，或者是你要把你的心理要调整好啊，或者把你的心理要预备好啊，或者心理要建设好。比如说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他们或惧怕啊，或喜悦，但是无论怎样，眼睛要注目在神这里来，做上帝选民应该做的事情啊。上帝的选民并不是说啊一天到晚想着我怎样去跟人家打仗啊，上帝的选民也不是一天到晚想着啊我怎样来抓这个地上的财物，也都不是。上帝的选民是整天想着我怎样来敬拜神啊，怎样来做合神心意的事情，怎样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让神的心意得到喜悦啊，这是上帝选民的本分。也就是说，神这个时候来给他们搞心理建设，来给以色列民，给选民搞心理建设。你们这个时候不要去惧怕啊，不要因为地上的仇敌去惧怕，也不要因为地上的产业啊去欢呼，去欢喜，而要专心来做神选民最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来敬拜神啊，就是来归一切的荣耀给神，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啊，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也就是献祭，也就是敬拜神，能够持守啊 就是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人，能够守住这个虔诚的信仰，这是选民的本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民数记二十九章的一些分享哈。那么在民数记二十九章，事实上呢，就是也在重复立位记二十三章的大部分内容。那么呢，但是呢，民数记二十九章特别强调的不是这些节气，就是以色列人应该怎样来刻苦己心呐、啊，以色列人应该怎样来过这个筵宿会啊，怎样过筵宿的这些日子啊，或者是用什么材料来搭棚子啊，过中牧节，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民数记二十九章专注强调是应该怎样来献祭啊，应该来怎样来献祭，就是在吹角节应该怎样献祭，然后这个大赎罪日应该怎样献祭，然后在这个祝棚节的这连续的这个连续的这几天哈、一共有八天，应该怎样每一天应该怎样来献祭啊，这是在民数记二十九章所特别强调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在以色列民即将进入这个迦南的日子啊，神再一次来强调以色列民的本分，神选民的本分啊，就是怎样来敬拜神啊，怎样来做一个蒙神喜悦，让神的心喜悦，让神的心满足啊，这样的一个神的百姓。其实旧约圣经呢，可以说就是以色列民的一个历史。以色列民的历史就是这样，以色列民的历史呢，跟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历史的这个记载啊，或者历史的这个历史书都不一样。你看其他所有国家文明的历史书记载，就是往往记载一些伟大的人物啊，或者一些伟大的将军呐、伟大的王啊，伟大的元帅。但是在旧约圣经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呢，其实就是一直在记载神怎样带领他们，神怎样带领神的选民。所以同样的，就是当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啊，上帝没有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样去打仗啊，怎样去与迦南人征战啊，上帝也没有告诉他们你们进了迦南啊，你们应该怎样来这个开垦土地啊，怎样来种植庄稼，这些圣经里都没有提到哈。而神只是对以色列人强调，你们要尽你们的本分啊，你们是神的选民，你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其实神都说他会预备的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个民数记二十九章的一些思考。那么接下来呢，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等一下在这个小组讨论当中也可以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当然是结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数记二十九章也包括我们上一次所查考的民数记二十八章。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这两章反复出现两处经文一处经文就是当有盛会上帝反复对以色列民讲。要有盛会，然后呢，也同样的反复说，就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或者什么工都不可做。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什么工都不可做，其实就是让以色列民你要得安息，你要得安息啊。虽然你们马上就要出去打仗了啊，虽然马上你们就要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日子，跟你们前面四十年过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但是你们还是要安息。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两处反复出现的经文，在民数记二十八章和二十九章反复出现的经文，一个就是有盛会啊，以色列民你一定要有盛会，一定要守盛会；一个就是也要得安息。我们来讨论这个守盛会跟得安息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可以结合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也可以结合我们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啊，就是。这个守圣会跟得安息到底有个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圣经中这两处反复要提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过去的2020年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2021年了。那么如果大家就是你注意到这一段时间的新闻啊媒体啊，你会发现2021年可能更加困难啊，2021年人们所面对的挑战可能更加的艰巨啊，不仅仅是疫情了啊，也不仅仅是总统大选了啊，政治分裂了啊，甚至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国际争端呐、啊，或者是国与国之间的一些矛盾呐、啊，一些甚至对抗啊啊，这样的一些出现。那么可能一些经济啊这些剧烈的波动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哈，就是说刚刚度过困难的2020年，那么呢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更加困难的2021年。那我们怎样预备自己啊，我们可以就来结合这一段时间对民数记的查考啊，也可以结合自己所想到的圣经的经文或者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感动，我们都可以来分享。就是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来彼此讨论来分享。
我们会分两组，然后第一组由云飞弟兄带领。那第二组呢由Simon弟兄带领。那我们在9:10的时候回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分享。
同样反之也是可以行得通的，这种因果关系就是我们在神里面，因为在神里面有安息，然后我们来卸下我们的罪，我们的重担，然后我们才能够来守圣会，就是来真正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然后我觉得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有弟兄姐妹分享到。然后还有就是说到说是圣会是一种表达，然后安息是一种状态，就是在我们做完这个表达之后有个状态，就感觉就是说就像我们要吃饭然后就很饱的这种关系一样。然后对，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来认罪悔改的。就是我们结合到我们最近的一些就是讲到了结合到我们那个亚特兰大枪击事件，然后这个凶手他觉得自己有信仰，然后他找到的原因是因为是外界对他的吸引，而不是说是他自己内心的这种认罪。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件事情来分析说，我们真正的得安息和我们真正的得安息是来认罪，认自己的罪，然后来再把自己的罪摆到神的面前，从而能够得到安息，而不是说找外界的因素让自己得到安慰的这种安息。然后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一点，然后这样的话是最终是得不了安息的，最终只会做到一些就是说极端的事情，像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样。对，然后还有讲到就是我们守圣会不是形式上的守，而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在心灵诚实，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们是真的是用一种内心的一种对神的敬拜，对神的赞美来守圣会，而不是只是基于形式上的，对，才能真正的得到安息。这是我们对于第一题的分享。然后第二题讲到说2021年更加的困难，我们怎么预备。然后我们讲到说是预备的话，我们要把目光放在神的国里，因为而不是放在地上的国，因为地上的国它有自己的立场。然后对于地上的国，我们之所以觉得困难，是因为它是未知的，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觉得很困难就像刚才之前疫情发生之前，我们觉得很困难，我们觉得很就是因为觉得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种未知觉得可怕。然后但是神的国不一样，我们知道神的国是应许给我们属他的子民的，他的国里面是永恒的。然后我们就是要跟神搞好关系，而不是说跟地上的某些政权某些派别搞好关系。我们跟神搞好关系，我们就能够在他里面就是看到这种确定的一种未来，然后就会不会觉得可怕，不会觉得未知，从而会非常的平安。然后这我们讲到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讲到说是人是不完美的，然后国家也是不完美的，而是神是完美的，我们只有把目光定在神的国里面， 才会觉得非常的平安。对，然后还要讲到说是可结合到第一题，就是说我们要经常的来守圣会，来在神的里面得安息啊。这个安息就是在神里面得庇护，在神里面得平安，神能够来保护我们，神能够来给我们提供我们的平安，对，我们心里的平安，然后在他里面的盼望，就是讲到这点，就结合第一题来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守圣会，就是我们要经常的把自己能够放到这个环境中间，我们来与神同在，然后这样我们会得到更加的平安，不会觉得更加的困难。好，这是我们的两题的分享。
谢谢一组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请二组弟兄姐妹来总结分享。
那个第一题啊，那我们开始有讲到这个圣会不一定只是如果对应今天的这是不是一些特会啊，特别的，这实际我们每天都要与神亲近啊，那每天。你读经祷告，每周来这个有这个聚会，有主日礼拜，那每个月有守圣餐啊，有这些，那这些活动，这些守圣会的这些目的，实际最重要是要与神亲近啊。这样的当能与神亲近的时候，你常常就是提醒自己啊，自己是得有神来的救恩啊，因为有神来的救恩，所以心里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啊。那也有这个弟兄也分享，那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那没有工作的时候，正好有个机会去了一次修道院啊。特别在这个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是真的是一个机会啊，在那边就没有24小时，没有任何打扰啊，在那边读经，在那边祷告，并且那一段时间是特别在思想主耶稣受难受迫害这个那段经文啊，那段感受非常深刻啊，就是完全把自己放下，就来思想神啊。那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经历啊，实际在那段经历当中也是得到非常大的安慰啊，也是得到非常大的这个有了安息啊。那也有这个姐妹在分享这个以赛亚书30章15节那边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静，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啊。我们也分享到那在工作的场所，那个工作场所比较 tough 啊，那个主管说这个姐妹要当这个弟兄使用，弟兄要当这个牲畜使用，呵呵，这个是非常就是这个压力很重的，这个，但是因为有着神，归向神啊，就心里还是非常平安平静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去了一个宣教的环境啊，在那个环境里面也是仰望依靠神，在神里面拥有那种的平静安稳啊。那我们也有分享到，实际这一段的时候，这段经文的我们看民数记这一段的背景的时候，是讲到这些以色列人将要进迦南那个地方啊。那神在这个时候再次来回想，在回顾啊，来他们要遵守这些献祭，要遵守这些节期啊，使得预备他们，不要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可能要打仗啊，也要有分配地啊，也会很劳碌啊，工作也会好劳碌，但是不要忘记要回到神的里面，要遵循这些安息日啊，要回到神里面才能来得安息啊。那是只有在神里面，这神才是我们的这个福分啊。那我们也是讲到今年啊，这两题实际是关联的。那我们只有在神里面，这个亲近神了，那我们才能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啊。无论是这个去年，实际也是非常这个 tough 的一年啊，就是各种的病毒的侵害，各种的压力，但是因为有了神，这个就 就这个大家就不一样了，这个生命就会不一样。那我们也分享到这个彼得前书那第四章第七节那边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刻啊，更要这个警醒祷告自守。那我们也是讲到我们最近在上雅各书啊，讲到雅各是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我们在可能在去年或者今年可能会面临很多的这个试炼啊，在这个试炼当中，实际是我们的信心成长，这可以显示出我们如果仍然能够仰望依靠神，我们仍然是有这个大喜乐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分享啊，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有没有漏掉的，我们第二组的。
好，谢谢二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就像我们从圣经中所看到，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其实是蛮平安的，就是也没有敌人，就是这个外邦人来攻击他们，然后呢他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供应，其实是蛮平安。但是以色列人还是常常抱怨了，但是他们事实上是一个很平安的环境，也没有去打仗啊，没有去征战。然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就他们平静的生活会完全的改变了，就像刚才弟兄分享，他们会打仗啊，甚至是有产业了之后，就是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劳作呀在里面。但是其实不管怎么样，就像圣经说，就是神的选民就是要专心注目在神那里只有在神那里才能得平安。那么怎么样就是我们能够专注在神那里呢？就是守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吩咐，就是属神的子民要常常的聚集主耶稣新约也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就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就是我们是一个家人一个家人不能老是四散，一个家人要常常的在一起。我觉得守圣会其实有一点，就是其实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神的选民，神的儿女，基督徒，跟从耶稣的人，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每一次在圣会当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我们要按神的心意去活，我们又要达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完成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而我们常常忘记人生的目标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会就说哎呀，我的目标是要当科学家，我的目标是要当政治家，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目标，但这些目标都很好了，这些目标都很好，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真正人生的目标，我们是做一个真正在这个地上合神心意的人，或者说做一个真正效法耶稣基督的那样的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这个需要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常常的回到我们这个目标当中来。其实回到这个目标当中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够真正的有平安。而且我每次来读这个民数记啊，包括前面的利未记啊这些，我看以色列人献祭非常大的付出，非常大的付出，每天都要献祭，每天早晚都要献祭牛羊的献祭，然后呢每一个安息日，每一个月初，还有那么年中那么多的节气，非常大的付出。所以这就是圣经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觉得来到圣会当中，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回到我们人生的目标当中，一个就是真正把我们爱神的心，能够把我们对神的爱献到神的家中。或者就像以色列人那样，他们 献给神的很多很多，真的是很多很多。耶稣讲的也非常的实际，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当然这个财宝，你是金钱也好，是时间也好，是你的精力也好，是什么也好，反正就是你心里真正你在乎的东西，你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越是这样越能够得安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你看，每当这个经济动荡的时候，打个比方，你如果在这个股市上面你投资了很多，你在股市上面投资很多，你心中的财宝全部是在这个股市上面，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平安了。你看到这个经济动荡啊，你看到这个贸易争端啊，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你看到现在运河堵掉了呀，哇，你在想，哇，我的财宝怎么办，我股市上的股票怎么办，你没有平安。或者换另外一个话说啊，你的财宝全部是投在这个房产上面，或者投在别的地方，你这个世界上总会有消息让你没有办法平安。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平安？你为你的财宝不平安，因为你把财宝投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你心就跟着你的财宝去了。那么我觉得这就是神提醒他的选民才常来到圣会当中，就是你为什么活着，上帝的选民在这个世上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要被神提醒，要常常在圣会当中从神的话我们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另外一个就是来到圣会当中，我们爱神嘛，我们就常常愿意来到神的家中，然后我们的心在这里，我们的财宝也在这里，那我们真的在这个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让我们不平安的事情了。因为我们的财宝是积攒在神的家中，我们的财宝积攒在天上啊，我们财宝并不是积攒在这个地上啊。就所以当然这是我的一些体会了，但是当然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最重要是神的话啊，神的话是最重要的，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啊。我们希望我们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啊，我们真正的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粮食，得着生命的供应啊。无论在这个地上是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啊，还是要经历一些挑战啊，走过死荫的幽谷啊，无论去到哪里哈，我们愿我们常常的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常常的能够注目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常常的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能够回到神的家中，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不要忙碌，不要慌乱，不要惧怕，才真正的能够享受真正在主里的平安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查经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用你的慈生爱所把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带回到神的面前，带回到神的家中感谢神将你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啊，愿圣灵将神的话语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让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魔鬼撒旦的谎言所迷惑。主啊，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财宝，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献在神的面前。主啊，这样我们的心就也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查经聚会就到这里。